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开心，我们又相聚在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四步，在我家里 Community 第36天咯，哇，再有四天我们的第四步就要结束了。那当然呢，真儿每一次都强调说，其实跟随耶稣做门徒的这一生的过程啊，绝对不是用40天就能够完成某一个主题的。虽然我们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来跟随耶稣，但真儿相信无论家中的大朋友还小朋友，我们大家都要继续的努力，继续的跟随，天天都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今天我们要读经的内容是《传道书》第十章，《约书亚记》的18章、19章，《耶利米书》的第11章1到17节，以及《马太福音》的第25章。今天我们还是一样的要和小朋友们讨论，在末世的这个时代，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不断地提醒自己要警醒、忠心、殷勤、爱心地去服侍家中，还有教会当中，还有我们生命当中很有可能是最不起眼的那一位，也就是耶稣口中所说的弟兄中最小的一位，到底是指谁呢？是指我们家里的小 baby 吗？还是说是指我们生命当中最容易被人忽略的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很久很久以前啊，有两个村庄，一个村庄叫阳光村，一个呢叫做新月村，就好像他们的名字一样。阳光村的居民啊，十分的阳光热情，他们以助人为乐作为自己的村庄的文化。无论是年老的村民，还是失去父母的孤儿，或是生病的孩子们，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受到村里人的关注。也就是说，这个村呐，谁最弱，谁就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对象。很多人以为说，哦，那这样的话不是很容易被那些弱势群体占便宜吗？但结果却恰恰相反，有很多慕名而去的人，都是因为他们自己在生活和整个旅程当中感觉到疲倦灰心，已经成为了社会的最底层弱势群体了。结果当他们搬到阳光村的时候，因为爱、帮助、关怀，使他们重新得到建立，生命也越来越阳光了，而且他们也以助人为乐作为一种荣耀。久而久之，只要你搬到阳光村一段时间，就会变得十分的积极和阳光，而且也变成那助人为乐的人了。所以许多慕名而来，其他远近相邻的各种各样弱势群体的人们 都愿意搬家到阳光村，这个村的人口啊，也就越来越多了。靠近他们的村庄也都久而久之成为了阳光村的一部分了。不过唯一不变的就是那新月村，就如同它的名字一样，新月村的文化完全不同于阳光村的文化。他们非常的喜欢众星捧月，也就是说，他们花大量的时间金钱去购买明星的海报，各地各国各民族的明星都是他们追捧的对象，无论是明星的服饰、明星的故事、明星的签名、明星的座位，都是这个村子里大人孩子们梦想的对象，因为他们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最大的关注和赞美。新月村的居民啊，每家每户都有一个明星神龛，因为他们供奉的追捧的明星可不都完全一样啊。可是在他们的心目当中，他们的明星可就是他们的偶像啊，谁都不能够动撼我的偶像在我生命当中的地位和重要性。这就导致了整个新月村的居民啊，十分的焦虑和充满敌意，因为他们总希望自己的明星能够把其他人的明星比在脚下。可是只要一旦他们的明星出现任何的问题，无论是丑闻或是生命当中一些他们不想看见的变化，这就导致了他们整个生命失去了方向。所以新月村的医院啊，总是人满为患，挤满了各种各样心脏病爆发或是抑郁症患者，有长期的病患，也有急性突发的病症，他们不得不把医院收不下的病患送到旁边邻居村落的医院里，当然也包括了阳光村的医院。而当这些新月村的村民住进阳光村医院的时候，哇哦，他们感受到了明星的待遇。嗯，我什么都没做，我长得也不漂亮也不帅，我也没有什么亮人的歌喉迷人的身材，我怎么就成了明星了呢？哦，原来呀，是他们受到了阳光村居民的各种各样的帮助和关注，这使他们非常的讶异，原来我可以就因为我自己需要帮助而得到这么多的关爱和体贴，这和我原来所想的只有你达到某种生命的高度才配得别人的关注和赞赏好像不太一样啊。可惜的是，这些病患康复了回到自己的村庄，很快又被那众星捧月的文化给淹没了。只有几个得了绝症最后康复在阳光村的人决定他们不回去了，他们要选择移民来到阳光村生活。亲爱的小朋友，如果这个地上真的有阳光村和新月村，你会选择生活在哪一个村落里呢？珍儿相信啊，你跟我的选择都是一样，我要去阳光村。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你会觉得我就是那个软弱需要关注的人呐。是啊，珍儿最近啊，因为旅途刚刚回来，身体觉得很软弱，每一天啊都是巴不得能够躺在床上多睡一会儿，或者有人能够把饭做好端到我的面前，这样我就可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了。感谢赞美主啊，珍儿自己真的就生活在阳光村，因为我的家就是一个阳光村啊。在我软弱的时候，我的丈夫我的儿女都一起起来服侍我，而我呢，因为充满感恩也就努力地站立起来， 用力地去学习，在自己软弱的时候仍然去关爱那些有可能比我更软弱的人。其实爱就是一个连锁反应，而当我们想到阳光村的居民，他们怎么可以不断不断地关爱弱势群体，而这些本来非常软弱的人最终都一个个刚强起来，成为会去关爱其他人的人，这就是一个最美的爱的循环。今天我们要读的马太福音25章，耶稣说我们要去关注那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其实指的就是我们身边，我们生命当中最容易被忽视的，最最不起眼的那一个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就如同社会当中的弱势群体，或是我们身边最软弱的，都是平常我们服侍他之后得不到任何回报的人。去真正的爱这些人，服侍这些人，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你如果爱他们，服侍他们，就是在爱我，服侍我了。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呢，正儿要给你一个任务，今天我们全家人一起讨论一下，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邻里、社区，甚至教会当中，有没有一些从来没有被人关注过的，非常软弱，非常需要我们给他们关注，给他们爱的人，等待着我们家伸出援手去服侍他，哪怕是一顿饭，哪怕是一句问候，哪怕是一杯凉水，我们也需要去做。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爱心就有了目标了。或者你的班级里有没有什么人是从来没有大家会注意到的，一个可能长相不起眼、智商不起眼、成绩不起眼的小朋友，你要不要明天就去跟他打招呼，和他做朋友，把福音传给他，把神的爱传给他，陪伴他，在他的生命里面重重地画下神爱的记号，你愿意吗？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呢，继续要和苏师母走进他过往的48年精彩的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每一步当中去，和大家去探索神在他们家庭当中的作为。我们再次的欢迎苏师母在我们当中。
平安真儿，谢谢你。
我想到其实每一对年轻夫妇才结婚的时候都要经历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是苏师母一定要为主做见证，婚姻的本身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但我很想知道哈，这个是一个题外话，但是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苏牧师当时他的角色是什么，他有没有做一个美好的桥梁，在您和他自己的原生家庭当中有没有做一个美好的桥梁，还是说就是为你祷告然后你自己自生自灭？
基本上我没有跟他分享这些，其实这些我的感受各方面，我其实基本上我没有跟他分享过，我没有跟他提过，我没有跟他提过。
您没有让他做难，
我没有跟他提过。
太棒太棒了，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品格。有些时候如果我们爱一个人，其实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让他们做那个夹心饼干两头受气，尤其是婆媳关系，我们的丈夫其实很难去面对，一个是生他养他的妈妈，一个是他爱要度一生的妻子，但是很多女人的两边都不够智慧，母亲和妻子都不够智慧的时候，其实最难的是做丈夫的。但是苏师母却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处理方式，就是您根本没有让他知道你心里的这些难处，
对，
自己去祷告，自己去面对，自己去对付，真的很棒，真的很棒。那花了多长时间有缓解呢？就是从一结婚，
我想有好几年的时间。后来我婆婆一方面，她那时候跟我分享，主要是因为她那段时间身体不太好， 所以他就来台北看我们的时候，我记得是一个主日哈，那个时候大概我一个小孩很小，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聚会还是什么因素，所以只有我跟他还有那个小孩在家。我婆婆就跟我提到，就是说因为他的身体不好，他以为他快要去建筑，但是呢他觉得他好像跟我之间有一个心结，他需要讲清楚，所以他就跟我讲了这一段，就是当初这些事情。那我也很感动，
好美的一个见证。我觉得老人家苏老师母吧，他的一个生命就是他要积极的去面对他心里面的那一些，他觉得要去见主的话，他要搞清楚，他要坦然无惧的去见主，所以他就很勇敢的作为一个长辈，他还是努力的跟你沟通和交流。我觉得这些就很美。我想冰释前嫌的一个过程是双方都需要努力的，一个人拉着一个破车建造一个关系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也常听到很多的弟兄姐妹表述出来的一种无力感，一种无奈感，就是在一个家庭里面自己想努力但是对方却不愿意改变的时候，的确是非常困难。但我在苏牧师苏师母全家哈，这整个大家族的这个身上，我看到了一个敬畏神的榜样。他们遵行神的旨意，追求去荣耀神的生命呢，就可以突破我们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难处。我还想问一点，就是除了您跟婆家的这种挣扎之外，您跟苏牧师不是因为是先婚后恋吗？
对，
有好多的适应上的困难，就是真正的要爱上一个人，然后持续的在这个关系里面去完成神给你们的角色，丈夫和妻子的角色，难不难？才开始肯定也很难，对吗？
对对，因为我前面讲过，就是说我们的认识就是在团契中的认识，就是每个礼拜参加聚会、小组查经或者有什么聚会，所以我们的彼此的了解大概就是大方向，人生大方向的相同。但是生活在一起以后就会发现，哎呀，其实我们两个不一样。比如说苏牧师他很喜欢冒险，他很喜欢尝试新的事物，那我比较喜欢守成不变。
所以你们两个就是现在人说的一个是 E 人，一个是 I 人。
对对对，然后他比较冷静理性，遇到事情的时候他比较冷静理性，那我就比较容易紧张，比较感性。
好玩欸，你们两个的这个搭配，因为通常 I 人是一个冷静的，然后他在所做的事情上的时候不容易那么 emotional， 但你们两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很有趣的一个搭配，就是一个 mix。
对，反正我就是很容易紧张，我比较感性啊。另外没有结婚前不太了解到他对工作的那种专注跟投入，就是非常专注非常投入，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结婚这么几十年来，我比较多需要承担教养子女还有一些家务哈，比较多的家务事，还有养育孩子责任，就是我比较需要独自承担了。那当然这个我也很感谢神，因为这样子就迫使我必须学习独立坚强。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记得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当初刚结婚的时候，苏牧师还是负责台湾校园文字部。校园文字部的作息就是说，因为他包括有出版书籍杂志，他有一个门市部，门市部一直到晚上，那所以他们的那个工作方式跟一般校园同工是有点不一样。一般校园同工带团契、高中团契、大学团契，那那个时间上比较有弹性，但是校园文字部的话，就是他们的上班时间跟一般公司企业没什么不同。所以他比如说像圣诞节期间，苏牧师他也要跟其他同工一起去排班、哦、有时候晚上到很晚才回来。所以像这种我需要学习比较独立。还有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住在死者农庄，那时候死者农庄100英亩的地哈，当时上面有一个小 trailer， 就是小的一个汽车拖物的那个房子，有 mobile home、嗯、那我们就住在那里，每天同工下班以后，那整个100亩的那个土地上就是我们一家四口，那时候两个小孩也很小，2岁3岁。特别是像遇到假期的时候，通常营会、啊、通常一些聚会都是排在这个感恩节、圣诞节或是一些假期的时候，所以感恩节、圣诞节的时候呢，小孩常常看不到爸爸，因为爸爸都缺席，都去参加营会。 那我就需要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小孩，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一个环境中，就是住在那个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当时非常大的挑战。我还记得就是有一段时间常常比如说接送飞机啊，使者农庄是在 Paradise， 然后呢如果苏牧师要外出去讲道或者到外州的话，常常我们需要开车去 Harrisburg， 那开车50分钟，很多时候常常是他礼拜五清早小孩都还在睡觉，我就要送他去机场，回来的时候把孩子叫醒他们去上学。那苏牧师他如果来到西岸来讲道的话呢，他回去回到东岸的时间也都常常在礼拜天的夜里，所以那时候也是小孩都已经睡觉上床了，我需要独自开车去机场接他。我觉得像这些事情是感谢神了，就是对我来说是挑战，但是神也借着这个事情训练我，好像是我原本可能没有办法做到的，但是就是借着环境促使我需要承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现在回头想非常感谢神。当然有一些很有趣的事哈，我讲两件事情很有趣。我刚说我们住在那个使者100英亩的这个玉米田上，那我记得我们大概刚去的那个秋天也是感恩节左右，大概感恩节前，那也是苏牧师不在，他外出去参加营会，然后有一天我跟我两个女儿住在那个汽车拖屋里，突然有人敲门，然后我们打开门看，是一个美国人留着大胡子拿着一支长枪，我们都吓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原来就是他们有一个习俗，就是好像感恩节前当玉米收成以后有一段时间允许一般人去打猎，就那个玉米田中有一些野鸡，所以那个人拿枪来他主要是来问我们可不可以打那个野鸡。我后来就打电话去问了那个同工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但是第一眼的时候是有点紧张哦。现在回想的时候觉得是蛮有趣也是印象很深刻的事。另外一件事我刚刚提到说因为感恩节或是圣诞节爸爸不在，那我们两个女儿在宾州的时候都还小也不太懂，渐渐的他们在美国待久了以后，等到我们搬到西岸来以后，他们已经进入高中，他们渐渐就发现就是说感恩节圣诞节应该是一个美国的传统，应该是一家团圆，那爸爸过去常常不在，那时候他们小他们不太懂事，后来呢就要爸爸，我的老二我就记得很清楚，他就拿出一张纸条来写好说我答应从今年起每年12月比如说20几号到什么什么什么几号我绝对不外出聚会等等，然后要爸爸签名这个纸条，我保留了好多年到最近搬家才把它丢掉。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哦，在成长的过程中就这些事情，但是感谢神，就是我们走过来神也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去面对这些挑战。
我刚刚听师母分享的时候我突然就很感恩我自己的母亲哈，因为我的母亲就是像苏师母一样的，父亲就像苏牧师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是那一个世代的人对于全心服侍神的一种生命的诠释。曾经我作为做女儿的呢，我有很多的埋怨，很多的难过，很多的遗憾，因为父亲现在已经回天家了，没有办法弥补，就是说年少的时候父亲因为各种各样的服侍而没有办法与我们在一起。我现在在回想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渐渐的成长，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会明白神在每一个 generation 每一个世代的心意和他在每一个世代的托付的确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更加的感恩的就是正因为有我们老一辈的传道人，他们对爱的诠释，对家庭，对侍奉的诠释全然的摆上，从来没有任何的保留，才导致我们现在华人的教会一代一代的可以把信心和祝福传承下去。但是里面不乏有牺牲者，而牺牲者通常就是背后的师母们还有儿女们。但是 回过头我看，就是好像看起来我们在牺牲的时候，就像师母刚分享，其实神又转过来加倍的赐福了我们，并没有让我们缺乏，无论是在爱方面，在家庭的信仰的传承上，还是父母亲最后在儿女生命当中的一个影响力，完全没有受影响。我在思想，就是我现在我们的侍奉的态度全然是被父母亲的那种生命影响的。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但是苏师母美好的生命却像一个非常美好的图画和一个盛宴在慢慢的在我们的面前展开。所以呢，请大家在未来的几天都要按时守候我们的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苏师母，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拜拜。
让我们彼此相爱，虽然我们有着许多不同，耶稣爱你，耶稣爱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人生的路有山有谷，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我愿成为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与你同奔天路。
让我们手牵着手，当你跌倒，我会在你左右，我扶着你，我们是一家人。
人生的路有山有谷，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